最近呢出了一件新闻，这个事儿呢不光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而且在全国各个高校里边可以说引起了非常激烈的反响。什么事儿呢？重庆工商大学有一位教法学的老师，名字叫胡霞，是个女老师，她遇到了一件呢很不愉快的事儿。这胡老师呢，他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法学博士，同时也是牛津大学的访问学者。他在重庆工商大学呢教的这法律课呢是个精品课程，很受这个学生欢迎，而且也广受学校啊和老师这边的好评。他遇到什么事呢？他在上课的时候啊提问，他发现有一个女生啊不怎么认真听讲，表现的没精打采的。他也怕这个直接提问很难的问题啊伤害这学生自尊心，因为现在这孩子自尊心非常强，一不留神呢就抑郁症都出来了。所以他呢也很温和的给这孩子提了一个相对比较简单的问题。说你来说一说，我们经常说这个有子公司有分公司，那么在法律意义上子公司和分公司有什么区别？这孩子没答上，而且表现的挺抗拒。回过头呢他又课后呢牺牲休息时间呢单独找这个女学生聊聊天沟通一下子。在场的呢还有这个学校这个年级的一个班长。结果这个女孩在沟通的时候也表示得很抗拒，不是那么愿意。然后本来以为这事儿就过去了，没想到这个女孩啊回头在学校的网站上用匿名的方式举报这老师。说这个胡老师啊什么这个为人比较刻薄，把没礼貌当成是自己的这个个人魅力，觉得他挺幽默，而且有什么媚男行为。是媚男行为是啥我也不清楚，反正一看这不是个好词儿。说他这个仗着他是老师以势压人欺负学生。结果这个在网站出现之后，那全校人都看到了，就有人把这话传到这个老师耳朵里。这老师正在出差呢，上网一看果然如此。人这个热老师直接就回应，怎么回应？这不愧是学法律的。他说你说我这些你有没有证据？你没有证据就构成诽谤啊，你构成诽谤我就告你啊，我起诉你啊。结果这个女学生害怕了，你看这玩意远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这女学生马上就通过各种方式联系这老师，我向你道歉，我冲动了，我怎么当时这个做的过了。人家这老师斩钉截铁说，你少给我玩这套，道歉有什么用？你伤害我什么用？你不想到道歉这些事儿呢？你现在我反击了你道歉不行，你就等着吧，我已经向法院递了这个立案申请了，你就等着传票吧。那么这个事儿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有很多人呢就想象说这学生都道歉了，你老师还是长辈又是老师，这杀人不过头点地呢，你就别这样就完了呗。可是你如果要看高校老师对这事儿评论，几乎100%一面倒的给这胡老师叫好。为啥呢？因为在中国的高等院校大学里边，可以说老师苦学生之举报久矣啊，就大家心里那个憋气啊，这些老师啊难受啊，已经很长时间了。突然有这么一个胡老师站出来以法律的方式捍卫自己权益，大伙都跟着叫好解恨了。可能您不理解，说高校里老师做的对不对，我们学生举报怎么了？怎么这老师非得是逮住之后就不撒手，一劲儿要把学生置学生于死地，你就告他要法院判，这怎么办呢？我告诉大家，您可能是对高校现在这方面的现状不太了解。当然我说到这儿呢，我得把它区分开。高校里边老师对学生举报噤若寒蝉，受这个苦已经很长时间了。我指的是什么？是本科生举报老师。他可不包括研究生博士生举报老师，那叫举报导师。为啥呢？我们也看到有很多举报导师的导师以权谋私，用这个博士生和硕士研究生白干活，不给钱或少给钱。有的导师利用手里权力对下边的异性学生性侵，我想这几年这种事儿缺德的这方面老师也不少吧， 大家也能听到这新闻。为什么我说刚才我讲学生举报老师，老师苦学生举报九亿，不包括这些呢？这学生不傻呀，如果不是把学生逼急了，你就记住，他轻易不会举报研究生导师和硕士博士生导师。为什么？因为这些导师，博硕的导师，他有决定学生前途命运的权利，所以那学生不是逼急了，哪敢举报这样老师啊？所以我说，博导、硕导不在这个范围之内，因为他们有决定学生命运前途的权利，学生被管着不敢。那么本科生就不是啊，本科生的教本科生的老师没有决定学生命运前途的权利，所以他们在学生面前呢，没有任何的优势，没有任何从上到下的这种说是可以借势凌人的这种优势，反而是学生只要一举报，学校往往就会严肃处理。如果举报的有问题，这老师就遭殃了；没问题，你放心，学生一般也不承担后果。孩子嘛，这个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他可能认识不清、不理智、冲动，板子高高举起，说两句轻轻落下，完事儿了。所以本科生举报自己的老师，可以说付出的很少。我就是我们常说的，违法的成本非常低，你出了事儿，你举报错了也无所谓。所以很多高校里头，本科生举报老师成风。我们刚才说，大伙说挺佩服这胡老师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问题是这个事儿呢，仅仅局限于师德层面，说他这个欺负学生啊，刻薄呀，把没礼貌当成幽默，这往往带有一种道德评判的主观意向，或者说是师德方面的一些规范。他从这个角度举报呢，其实严格意义上对老师还不是致命的，而且老师拿出，你给我拿出证据来，这是有理有据的，要不然我就起诉你。比这个要可怕的多，要换一种情况，我估计这胡老师就想让他举出证据，就说要起诉。第一，学校先把这事压住了；第二，法院有可能都不立案，都不给你立案。为什么呢？因为刚才我说举报胡老师这个仅仅限于师德层面，可是现在泛滥在中国各大高校里，本科生举报老师往往是什么层面？跟意识形态有关，这就害怕了，这跟政治相关呢。就说这老师上课教的东西，有的时候他讲的比较广泛，不定哪一下就擦枪走火，和现在强调的主旋律啊、主流价值观呢、政治正确啊、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当中的规范呢，有可能就产生冲突。有人说，老梁你说这我不明白，我给你举几个例子啊。高校里边常见的现象有两种，一种是对外，一种是对内。对外是什么呢？比方说，我说这个日本人工作负责任，有工匠精神，我们很佩服日本人严谨的工作作风，就有学生举报这老师是个精神分子，日本曾经侵略过我们，你凭什么说日本好话？你怎么不说南京大屠杀呢？啊，这是一种。还有比方说，说这个诺贝尔奖代表着世界科技和其他领域的最先进成果，质量很高，马上人骂你这是崇洋媚外，咱中国这些年发展的也不差，现在都世界经济总量第二了，你凭什么这个说诺贝尔奖的代表最高？你这不牧羊犬吗？你是个崇洋媚外。你看，他要说美国的社会制度有它合理的地方，比方说它的福利制度可能比中国搞得好，比方说它的刺激科技发展的一些政策做得好，好，你这又是崇洋媚外。你心目当中你就是精美分子，你的美国就是你爹，你就是个大侄子，就是什么，反正全上来了。你想着这种上纲上线烂扣帽子，可以说打棍子扣帽子穿小鞋揪辫子，可怕不可怕？那就文革回潮啊，这等于啊。这些本科生经常以小粉红的各种面目出现，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对老师进行无谓的攻击，给他们上纲上线。这是我说的对外。还有对内的教学也存在着问题，这个比较集中在历史啊、哲学啊这些领域。比方说历史，涉及到对历史人物评价，比方说袁世凯、李鸿章，他身上不完全是卖国，他有很大成分是保护大清的利益。好，你这么说，这就是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腐朽的大清辩护。有人说这玩意儿这么说也没什么，哎，你可不知道，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官方早已经定位好了的，你不把李鸿章和袁世凯死死钉在耻辱柱上， 半殖民地半封建怎么来，三座大山怎么来，辛亥革命的合法性在哪儿，1921年共产党成立的合法性在哪儿。所以这涉及到一系列的政治定位问题，这是意识形态。所以往往你要把这揪出来，老师是有时候百口莫辩。尤其的涉及到党史上那些人物的评价，你比方说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王明、李立三、瞿秋白、王稼祥、博古啊、洛普，博古是秦邦宪，洛普是张闻天，就这些人物的一些复杂评价，因为他本身就是复调，他不是单一的，一不留神就有可能戳中哪个学生脆弱的爱国主义被洗过脑的那个肺管子。包括你说原来大运动地主阶级怎么怎么的，很可能一句话两句话说不对，你这是要给封建阶级，不要给这个资本主义发，就全上来了。就对这种历史哲学层面的意识形态的，这也是一个重灾区。所以在这两个领域经常有老师啊偶尔就犯戒，一旦要被哪个学生抓住来百口莫辩，他翻不过身来，这时候学校也不会保你，反而觉得要保老师那就学校政治不正确，那上级要抓这事做文章，恐怕校长的官帽都不保啊，那校长又保官帽的，管你老师什么样的，他才不管去呢。所以我说这是两大重灾区，这两大重灾区里很多老师因此这噼里啪啦就倒下。我说这现象正常吗？太不正常了。高等学校和初高中还有不同，学生这时候人生观思维更形成的时候，你到高校学习是为什么？我们叫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就是你到高校是要广泛的学各种知识，然后培养你独立思考的能力。我们经常听着说你恶意污蔑诬陷怎么怎么的，可是你又不告诉别人怎么诬陷我们，我们怎么能形成判断呢？你得告诉他诬陷我们诬陷啥了，这起码在这种对比当中我们才能坚定自己原有的信仰吧。那如果你变成一言堂，整个高校的学生脑袋都是几个人思想的跑马场，你怎么让学生培养出独立思考的能力呢？现在动辄说什么问题就历史虚无主义，北大有个不要脸的教授说了那么句话，说盲目追求真相就是历史虚无主义，你听着你都觉得这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不可思议啊。有的时候历史虚无主义变成什么了呢？就是主流这说 A 你要说 B 你就虚无了，连探讨的余地都没有。何况我们说历史是复杂的，你大家看到的所谓官方的一些定论的东西，它不见得就代表着历史真实啊。有很多东西我们是可以探讨的，现在高校的这种言论环境变成你不能探讨。罗素讲说你的学生怀疑了你的教育就成功了，我们是你的学生怀疑了教育就失败了，就如临大敌了，就完了，那都有标准答案，你思考什么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教给学生他可能没接触到的一些东西，一些知识，一些理论，在有的时候居然就犯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大不韪。我们想一个国家他的学养是怎么能够丰厚起来，这跟独立思考能力有直接关系，创新主要在独立思考。我们一面要求我们的学生呢有独立思考能力，能够大胆的创新，让中国在科教兴国的道路上将来赶超美国，可另外一方面高校却用如此紧固思想的方式来限制老师向学生传播新的知识或者有争议能够引发思考的东西，你想这个正常吗？我觉得这个太不正常了，对于眼下的高校来说。所以老师在这种情况下是积弱寒蝉，那我就照着这个教学大纲和课本来吧，我念完就拉倒吧。你说在这种培养之下，这学生的能力怎么可能提高呢？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环境问题，是值得我们所有人思考，无论是我们的这个政府部门管理宣传的部门，还是到高校，都该思考这个问题。你看我就讲这个道理，刚才我说到教历史的问题，我看过日本的一个历史考卷，哎呦，我看完之后我真是百感交集。就他的考题是什么呢？有两道考题，第一，如果窝阔台不死，欧洲会发生什么？这个有的背景大家不知道，窝阔台继承了成吉思汗，是他的第三个儿子嘛。窝阔台呢，酗酒太多死了，这时候引发的是什么呢？成吉思汗的几个孙子西征都已经打到了奥地利维也纳城下了，整个欧洲战战兢兢，眼看就被成吉思汗的铁蹄 给覆灭了。结果窝阔台一死，按规定得选下一任大汗，这些人回去争这大汗去，欧洲就就此逃过一劫。有人说窝阔台不死，欧洲会发生什么？你看人家这个学生有个答题答的多好，他说窝阔台不死呢，整个欧洲就覆灭了，整个欧亚这块都归蒙古人统一，这个商贸就是蒙古人控制的，那就不会出现在现在克里米亚那一带有大量的意大利商人到那去做买卖去，那也就不会出现呢克里米亚这一带发生战争，拔都就成吉思汗的孙子巴都后来要攻占这个地方，为了占住这个克里米亚这个城，他把得了鼠疫的人的尸体扔到城里，造成鼠疫流行，然后被在那做生意的热那亚就意大利的商人把鼠疫带回欧洲，形成了欧洲中世纪可怕的鼠疫，一下子欧洲损失了三分之一的人口。这一死呢，很多天主教对基层的控制力弱了，这样欧洲就产生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松弛的一种管控环境，就是教会很难再把各个地方控制住，一直延续到后来马丁路德金的宗教改革产生新教。那么正是在这种放松管控，宗教放松管控的背景之下，欧洲迎来了伟大的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之后才产生了工业革命，欧洲全面领先世界。你看这个学生从窝阔台死与不死这问题上直接思考到了整个欧洲和世界格局的改变，这不是独立思考吗？我就想象我们的学历史的大学生能不能想到这些，具不具备这种综合思考的能力。还有第二个题更好，第二个题是什么呢？就说这个，如果你认为中日之间会不会发动战争，如果真打是哪一年，为什么？有个学生答卷，日本学生答卷说我认为得是2027年，说为啥呢？2027年呢海峡两岸就会统一，这样台湾海峡就成了中国的内海，你日本从中东运输石油走马六甲过来必走台湾海峡，能省运费吗？如果你绕道的话，那运费得加起码是70%，这是日本能源上不能承受的。所以他在海峡两岸统一的时候走台湾海峡，日本还会出动驱逐舰保护自己的游船，那中国不能干呢，双方就有可能在台湾海峡打起来。所以他认为2027年认为中国能够整个统一台湾，那么台湾海峡变成中国内海，日本和中国的冲突在这儿。大家想一想，就说我们学历史是为了什么？我认为明确一点，以史为鉴可知兴替，要为现代政治国家服务的。就你想刚才我说这个窝阔台那个思路和后来中日海战的思路，是不是一个学生他用他的思考角度在为现代国家出谋划策呢？肯定是啊。可是我们的历史教学，你翻开大学的课本，那标准答案在那一二三，你还敢分析？你别瞎分析，你上面有标准答案，这个就叫什么什么社会，这个就叫什么什么现象，这个就叫什么主义，你就照着来得了。所以我说，如果老师在大学的教学，因为你高中没有办法，高考那一个指挥棒，你过不去，你连上大学机会都没有，所以他那死知是个标准答案，你背也背不对，大学不存在这情况啊。他是要开放的，尤其思维要开放的，你这样的话你的本科学生经常举报老师，老师也不敢教你课本之外的东西，怎么能培养你独立思考能力，怎么能为现代国家做好服务呢？我认为这和国家大政方针发展都是完全矛盾的，南辕北辙的。所以刚才我说这种情况，你想一想现在高校里这个本科生举报老师他的后果有多严重。可是在这种情况下你发现呢，这种现象呢已经持续了好多年，而且没有停息的迹象。那么我们说老师学生不是仇人呢，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结果呢？我给你分析一个两个根源。头一个根源是来自现在的本科大学生他在中小学上学的经历。中小学里边呢是家长有一个特点，这孩子在学校受一点委屈那就得往上告。你比方说春游你摔跟头，学校没弄好，学校是弄个双杠，孩子一玩手上擦破皮，学校的事儿。弄得有的学校居然规定什么呢？课间期间学生不得游戏打闹。那个小孩他打闹是天性啊，你不让孩子打闹就是摁到教室里，你也被活动去了，你这绝对违背着孩子天性。可是你一旦打闹过程当中出点事， 学校就担责任。为啥？家长来告来了，也鼓励孩子你先作证，然后家长跟你一块举报。就弄得现在很多中小学生啊，觉得盯着老师举报学校是很正常的事，因为家长就这么干呢，跟着好人学好人，跟着巫婆学跳神吗？耗子儿子会打洞吗？他学得快吗？这是。所以这种情况他跟孩子打小随根有关系，就家长跟学校之间不能完全摆正位置。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眼下中小学老师如果说举报作风跟家长培养有关，那中小学老师在一定程度给孩子灌输的一些僵化的左的东西，粉红的东西，对孩子影响非常大。我们有过一个社会调查，就当今中国社会认知阶层是什么，比方说对中国社会认知最清醒的政府的公务员领导干部，民营企业家。民营企业家是对中国社会最敏感，感同身受，就他们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政的发展、法律的发展，他是有清晰认知的。那么比较次的是哪类人呢？你都想不到，你以为说农民工啊什么这个社会底层啊对社会认知次，还真不是。认知最底层最次的是中小学老师。为啥呢？他在学校读完了，读师范院校读完了，然后又到学校，从学校到学校，他缺乏一个在社会历练的过程，而且他接受的，他为了能够成为这里边的优秀分子，他得不断接受考试，考试又都是政府规定的标准答案，官方规定的东西，所以他的思维是越学越僵化，可以说是一脑袋浆子。有很多中小学老师，他的认知超乎你想象，就他那种左的想法，一切都跟着主流价值观，差一点都不行的，都要标准答案。所以中小学老师是现在中国可以说认知比较低下的一群人。他们教学的时候教出的啥样，你会看到很多孩子很小就小粉红，回家他爸爸说你得学学外语了，我中国人我学什么外语，经常有孩子这样。包括你去看像有的电影，像南京照应馆的731啊，还有包括一些宣传的政治宣传的东西，经常拿孩子说事，那孩子才八九岁十岁，他都不理解他说的是啥，他能哇哇大哭，控诉侵略者呀，控诉什么外国敌对势力啊，控诉什么反动分子，他知道个屁，他知道啊。这些个思维观念是谁给他灌输的，政治口号似的发散自己情绪是谁教会他的，中小学老师要负担主要责任。所以我说要这样的中小学老师，让这样的中小学家长带出来的孩子，他在走向大学的时候，他骨子里就有举报的基因，就有见到这些跟他以前接受僵化东西不一样的，他就有种冲动，你就是个叛国分子，你不爱国我就得举报你，他产生一种维护自身价值的一种神圣感。一些小傻子怎么练成的，一些小粉红怎么出来的，就是这么诞生的。这是第一个根源。第二根源是什么呢？它有社会大环境的一种模式。你记住在高校里边很多时候是现在是反权威的，国共大那个时候不经常吗，就打倒一切反动权威吗？因为现在希望权威只能有集中到上头，你下边都不可能有权威，有权威也要达到。而且在管理过程当中你记住，如果你管理的人之间互相斗，那么对于管理者是最有好处的。你在公司里你都知道，如果你下边员工互相之间你争我不争，你老板最愿意看到，他就变得非常好管理了。你下头铁板一块害怕了，这很可能你们团结起来跟我斗，所以这是一种管理模式。当一个社会不需要更多权威的时候，最好所有人之间你争我，我争你，好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种卷那种内斗就这么来的，这一点可以说我们有非常惨痛的历史经验在里边。而且呢你看很多，我们说上有所好下必奉之，很多时候作为各个基层的一种模式，无论是社会运动也好其他也好，它都带有着一种意识在里边。什么叫带有一种意识？你比方说那封建社会说那你强调师德呀，那学生跟老师怎么，老师也不敢举报学生，那老师是大，对，那是叫天地君亲师，因为那时候皇上是绝对一言堂，他掌握着绝对权威，他是告诉你你怎么尊敬你老师，你怎么孝顺你父母，你就这怎么对待皇上，所以他讲究师道和孝道，那是为封建社会的统治者服务的。那同样到了新社会时期呢，可能管理社会的人没有那么大权威，那他就不希望在他之外诞生更多的权威。那高校思想活跃，往往容易产生一些呢和主流价值观不一样的东西。那这一点呢， 那对于有的人来说，他很怕这个东西，他希望你高校里边把思维最活跃的地方，让它成为几个人思想的跑马场，给你摁住。所以有意无意的鼓励学生举报老师，来打掉所谓的老师思想启蒙的，哎，这个神圣光环。这可能也是某种思潮或者某种社会趋势给大家带来的现象。所以你看，这是我归结的高校里边现在举报成风的这么一个几个重要的社会根源。那在这种情况下，咱们说了，说造成这种情况难道就没救吗？不是没救啊，很大程度看你高等学校这个校长他的管理水平、管理方法和管理思维。因为这个一校之长啊，他对高校来说太重要了。你看咱们拿民国时候举例吧，民国时候那些校长，咱们说的来，你一听梅贻琦、蒋梦麟、什么这个蔡元培、张伯苓，这都鼎鼎大名吧，这些人。那么这些民国的高校校长可有几个共同特点，他们首先一个呢是学术上绝对过硬。那咱现在的大学校长学术过不过硬就难说了啊。再一个，社会声望非常好，就是他起码在社会是个有名的人，大家都知道他有能力，道德上能站住。那么他们在管理学校的时候都有三点鲜明的特点，你拿他跟现在的中国的高校校长比比，什么985、211、北大清华，你都拿着比比，你看看啊。第一个是呢，这些校长挺爱国，他们都本着教育救国的理念，就我培养学生一定要拯救当时的中华民国，就首先教育救国。第二个呢，独立办学，就是我呀办这学校政府不能干预我，我们有我们的教育理念，你蒋介石谁天天巴巴的来指挥我不行。所以校长都是硬骨头，他虽然有的也有政客特点，也能妥协和斡旋，但是整体来说他最希望的就是政治不要干预我办学。第三个，爱护师生，就对自己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如果他们没有犯太大的错，原则上不要被社会其他的势力侵害，他保护老师也保护学生。那么这样校长的诞生呢，有的时候虽然是中央政府指认的，像蔡元培就指认的吧，但是呢他身负众望，到后来呢很多高校的校长呢已经和民国的教育部部长统一都按一个流程走，就是说呢你们得提出来谁能当选，然后有的时候政府参与在这中间拍板。你看，我就很欣赏那个民国时候教育部部长诞生的过程嘛，他成立一个教授委员会，教授委员会呢推举谁能当校长，当然不是单项啊，多项，然后由呢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由蒋介石来拍板，比方说北大校长这人谁当啊，教授委员会推出三个人，说蒋梦麟、傅斯年、胡适，然后呢蒋介石那拍板，蒋梦麟吧。也就是说呢，蒋介石有拍板权，但是没有推举权，教授委员会有推举权，没有拍板权。你看双方形成了多完美的一个制衡啊！你看这一点，我们要拿现在的高校校长诞生，我认为一定程度上不如民国那机制好。为啥？现在的高校校长基本都是上级任命。他为什么我说高校校长很多没有担当，怕担责任？上面说啥是啥，因为他的任命是上级决定的。他自己你比方靠选举不可能，就上级任命你。所以为什么很多人羡慕教育部呢，说你教育部任命校长好，为啥？那有些教育部直属院校长都是副部级的，没有任何一个部委有那么多副部级指标，只有教育部有。所以很多人羡慕教育部也任命高校的校长。很多我认识的这985、211学校的校长，他是原来来自哪儿，就是教育部什么高教司啊、教师司啊什么什么，原来他就是司长，直接提半格提成副部当高校校长。我不是说这些人没有能力，可是他权力来源是上级，他怎么可能在学校的范围之内放弃自己升迁的想法，勇于承担责任来保护老师和学生呢？我认为这是不大可能的。你现在进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不是说没有这样的好校长和民国那样的，有。你比方说丁世尊先生，我在以前节目讲了，那个毛主席的儿媳妇邵华带着儿子毛新宇，那分打得很低，说我们想进北大，我们毛家跟北大有缘。人家丁世尊说，哎，你的孩子不值得上北大，北大学生思想太活跃， 容易对你这孩子造成伤害，我还建议你不要来了，给推了。你哥现在的高校校长有这个胆识吗？我不敢说绝对没有，但99.9%是不敢不接这活的。完后来毛群宇没办法，不上了中国人民大学了吗？所以这样的好校长在现在的中国社会他是有的。再比方说前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校长江平老师前不久过世了。我们这么大的这个曾经念过大学的80年代的时候提起江平都这个。他在特殊的时期保护了老师保护了学生。为这个他这校长职务也失去了。我们却永远的记住了这位法学泰斗，这位令人尊敬的老人家。就这样校长是有，可是在当今来说呢凤毛麟角了。因为他的权力来源是上级。所以这校长呢没有担当就很正常的。一旦本科生举报自己老师，他怕这个事儿扩大了变成一种意识形态问题。你看全中国发生过很多这种案例，你看哪个高校最终是保护老师了？他可能息事宁人，但是一旦形成舆情，保准把这老师扔出去。所以我有时候说你和呀就是官当的很大的人交朋友没什么用，因为他要有点事儿他不再替你担着的，因为他怕他沾上。对于任何一个官员最害怕的就是因为承担某种责任而失去自己升迁的机会，因为这辈子不当大官不往上走他得死去，因为这个体系之内除了升官没有别的路径，他只有做官迷，他不官迷心窍他就不是个好官。所以他最怕的就是你的事儿影响到我让我担责任不干。所以现在高校的校长没有担当，不肯在自己这范围之内去好好的保护老师，怕承担责任怕出问题。所以从这点来讲，我们不是说现在高校校长就没水平，有人说那也不一样，那高校过去都是教授职校，现在不是教授校，现在你别看提出校长职校，其实严格意义上说是党委书记职校，有的时候校长兼党委书记，有时候校长比党委书记还左，为啥？他想升官，他觉得按照一个绝对的标准规范来要求自己。包括很多大学里不就是吗？老师想当院长，院长想当校长，校长想当省长，这个上下是没有思维的对立的，它是一盘棋。就像我说原来农民和皇上，你以为是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啊，反抗强权吗？不是，那地主就是有了钱的农民，皇上就是进了宫的地主，上下的思维是一样的。我背那神通诗不说，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早上我种地的，晚上我伺候皇上去了，上下思维是完全一致的。就像你在街头看到一个中年妇女领自己小孩过马路，那边也不怎么就交通管制了，咋是市长市委书记车过来了不让你过，他利益受侵害了吗？他跟自己孩子说，孩子你将来能当这样大官妈就满足了。你看他的权益受到侵害，他就希望自己孩子将来侵犯别人权益，这就是有毒的奶，老猫房上睡，一辈传一辈。所以我刚才说校长没有担当，在这个范围之内不保护老师，这也是举报这种恶质化泛滥成灾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咱把这些都说完了，再想想啊，这事怎么办呢？老梁，你提出问题，你不解决问题，你扔个炮上，你躲一边听响去了。我告诉大家，我拿这个我自身经历的事儿给大伙说说。首先一个呢，我也在有的高校里讲过课，也是立过我个人的奖金。我就发现呢，给现在学生讲课太费劲了，他不是不听你的，他极力的想融入你讲，可是你讲的东西，你发现他的眼睛是空的，看着你是来回晃的。他很难理解，为啥？他在学校里面听不到我们这些在社会有广泛实践的人讲述的这些个理论的现象之间的关系，他平常从来没听过在高校。所以你给他讲，你说这个东西应该怎么思考问题，怎么解决对新闻的理解问题，他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就是他在学校里从来没听过这样的事情。为啥呢？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大学本科生很可怜，在学校里听到的全部是课本教学大纲一言堂式的东西，那你上一回大学不白上了吗？那不就等于复制你初中高中那些为了标准化答案为了高考统一指挥棒进行的极为愚蠢的教学方式吗？他肯定有问题的。我再一个我个人的体会，我给大家讲一个，就是老师，我认为老师应该怎么规避这行为。有的老师很有责任心，希望教学生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希望给学生灌输一种他认为正确的价值观，可是一到这时候经常被学生举报。你怎么解决这问题？有一次我给一个学校 讲课，主要是针对他1000多名老师。这个讲完了以后呢，这个校长都说这个梁老师呢，有的时候讲话呢也比较直白啊。那个一会儿大家互动的时候呢，问梁老师问题呢，尽量不要提特敏感的问题。您老人校长是好心，结果第一个老师站起来，梁老师，我问你一个敏感的问题，全场都乐。我说你问吧。他说我想给学生灌输一点我认为正确的价值观，包括一些这个知识，但这些知识呢，跟教育大纲、跟原有的主流的东西不太一样，经常被学生举报。我怎么解决这问题？我说你这问题问得非常好，我也不认为它多敏感，再敏感的话题，关乎于国家前途命运，关乎于社会的正义道德良知，我们都应该勇敢的跟上去。你不能息事宁人啊，做一个这个缩头乌龟，当个犬儒哲学者不可以。我说这事儿，首先第一个，我跟你讲，你作为一名老师，不要把自己干这个事儿想象得多神圣。首先，一个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这是你的本分。第二个呢，你跟学生讲这些东西，你会不会跟你的校长讲？会不会跟教育部门的领导讲？你可能不会，为啥呢？因为你也知道这个东西在有的时候犯忌讳，你为什么忍不住呢？他不见得你是完全想传授给学生，而是你对当今生存的环境、整个社会的现象，你确实有感觉到不如意的地方，你也有一些负面情绪想发泄。你为什么跟学生讲？你潜意识认为学生是孩子，是安全的。你跟校长说完，校长记你一笔，下次这人不能重用，你不完了吗？所以你跟学生讲，你潜意识认为是安全的。所以第一，不要把自己想象的多神圣，我这才是普世价值，我不是。我第二个，你要想，有没有一个人跟你讲了十几分钟，你就豁然开朗，一辈子大彻大悟？那种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那是恭维人的。听君一席话，也就一席话。台上一分钟，台下60秒，他妈没啥太大区别。就你就想你自己这辈子，什么事儿你服气了？是被别人说服的吗？都是你自己倒了霉了，撞到南墙了，见到黄河了，见到棺材了，你才死心。所以没有人会因为听了别人十分钟一灌输，自己就豁然开朗、醍醐灌顶、茅塞顿开，没有。所以你也不要想给学生讲个10分8分的，他人生道路就改变了，他就学会独立思考了，他就独立思考，然后自由精神、独立思想，不是那样的。你想多了。说那我也不能甘心学生学着僵化的知识，我得尽我老师责任。好，有办法。你不要给学生讲，讲完了他抓住你证据去举报你，你倒霉，怎么保护自己呢？你讲这东西，我不认为是完全就在这个时代不该讲的，往往还是什么呢？是我们出版过的图书啊里边说到的东西。我就建议你可以向学生推荐，让学生自个儿看书，比方说你看一看那个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下的大革命》啊，看一看那个乔治奥威尔的1984啊，动物庄园呢，这些书，这都是我们国家各个出版社已经出版过的书。那你想有没有人会因为推荐自己国家合法出版的东西给学生而因言获罪呢？不会吧。那你为什么不把这些好书能指导学生正确思考的书推荐给学生，你自个儿看去吧。这叫我们看赵本山、高清明演小品，说范伟把轮椅卖给他，说那你得告诉他，不用告诉他，自个儿就找去了。不一会儿范伟自个儿就坐在轮椅上，和那道理是一样的呀。你提供一条路径，让学生自己通过自己的眼睛和大脑来解决这个问题。糊涂的人永远糊涂，聪明的人你给他点条道，就此豁然开朗。你想解决这个问题，不是通过这样方式方法，既保护了自己啊，又能够向学生传输你认为正确的有价值的东西。有人说，老梁你说这太费劲了，说我们这太不容易。废话，谁容易啊？你想坚守自己的价值观，又想能让更多的学生得到这方面好处，那你就得既保护自己，又能够争取达到这样的目的。所以这个过程注定是很艰辛的。人生在世，人在江湖飘，哪有不挨刀，谁又能不艰辛呢？那搁柳宗元的一句诗来说这事儿是最恰当的，叫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